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十一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新约的第123页，新约的第123页，也可以看我们的投影幕。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入刀，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涂伟文牧师，主题是一个也不失落。
第九节，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不失落。耶稣为什么这么说？而耶稣又凭着什么说这样的话？换个方式问这个问题，今天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得救的确据究竟是什么？一个信徒，我们怎么能够确切的知道我们不会失落？先讲答案。我相信一个信徒可以知道他得救的确据，他能够有一个确切不失落的把握，是因为他知道主既舍了他的性命，他就不放弃每一个属他的人。主既舍了他的生命，他就不放弃每一个属他的人。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还有接下来往后一直到27节整个经文当中，透过这样的叙事，约翰在让我们看见，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将自己的命舍了，因此借着他的名保守护卫那些属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为了可以更多的去明白这个答案，我们从十八章开始的故事来看起。十八章第一节说到耶稣说的这话，这话可以指前面十七章耶稣的祷告，也可以指从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在晚餐的时候为门徒洗脚，在那边所说的一切话，包括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而在这些耶稣跟门徒在晚餐的对谈之后，耶稣带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往东踏过了吉伦西那个干结的河床，来到一个园子。从其他福音书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园子叫做克西马尼园，它在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那里。犹大也去过，因为在耶路撒冷期间，耶稣常常带着门徒一同在那边聚集，而对犹大而言，这是他要把耶稣基督卖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城外那时候又是晚上，人烟稀少，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着犹大就领着一队兵跟圣殿里面的差役来抓耶稣。 一队兵哦，在当时候差不多大约是从200人到600人之间，而这些人代表的是当时候罗马政府的势力，这表示这时候罗马政府已经注意到耶稣了，他们已经发现这个人所带起来的那种社会的骚动，对他的拥戴可能会对罗马政府的政权是一个威胁，因此政府决定派这批兵出来捉拿耶稣。而这一群宗教领袖跟法利赛人的差役可以说是圣殿的一群警卫，他们有多少人并不知道，但是这一群人代表的是一群宗教的势力，因为他们嫉妒他们憎恨耶稣所带来的这种受欢迎程度，使得他们切身利益受到了威胁，因此这群人也跟着犹大一同来，他们要把他抓到，把耶稣抓到大祭司那里去接受审问。而在这里很有意思的，圣经说犹大领着这一队兵跟那一些的圣殿的警卫来抓耶稣。领这个字简单可以说犹大就是一个领路的，因为他知道耶稣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细细看经文，你会发现约翰这边特别在第二节第五节两次的说那位出卖主的犹大。各位，出卖主的犹大，其实约翰他希望我们想到在13章第2节那边，那个晚上那个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心放在犹大的心中，而到了13章27节，当耶稣将那个饼给了犹大，圣经说撒旦就入了犹大的心。换句话说，今天当犹大带着这两批人马来到这里的时候，很可能来的不只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政府的军队、圣殿的警卫，同样来到的还包含那看不见的属灵的黑暗的势力。而就在这撒旦、政治的势力、宗教的势力成为一个邪恶的联盟来到园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耶稣一生的侍奉来到了一个黑暗的时刻。这是耶稣一生侍奉要进入一个黑暗的时刻，但是耶稣面对这个黑暗时刻，他并没有逃跑，他并没有躲避，圣经说耶稣就出来，耶稣挺身而出，然后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找谁？你们找谁？各位，耶稣他主动的走到园子这个地方，面对这群来抓他的人，耶稣主动问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18章第4节，是因为耶稣知道将要临到他的一切事，耶稣知道接下来要临到他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指的是什么？这些事情可能可以指的从18章开始，耶稣被逮捕，耶稣被宗教领袖审问，耶稣被比拉多政治的领袖审问，耶稣后来被判死刑，被苦待等等之类的，可以指这些。但是11节那边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杯在旧约里面常常代表是上帝来的审判刑罚，很有可能这边耶稣所面对他知道将要临到他的一切事，可能是指着他要为着承担世人的罪，面对上帝所给予一切的刑罚跟咒诅。因此耶稣自己站了出来，他要面对的不单是那肉身接受十字架酷刑的苦悲，他要承受的更是那上帝掩面不看他那一个理性的苦悲。然后耶稣走出来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各位，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你们找谁？今天我们家有人敲门，我儿子去应门也会说你要找谁，但是我儿子不知道他要找谁，而耶稣知道。耶稣并不是不知道对方来找谁，但是耶稣却还问你们找谁。各位，耶稣的明知故问其实在表达一件事情， 整个受难的事件是耶稣在掌管的。耶稣主动的走出去，耶稣主动的向他们发出问题，其实约翰让我们看到整个受难的事件真正的掌管者是耶稣自己。其实约翰不只在这边表现出耶稣那掌管的身份、权柄和能力，后面到第十四节那边，他说到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当耶稣被抓带到亚纳的面前，特别介绍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还特别针对该亚法的身份做了一个介绍，说这个人就是前面曾经说过一个人替众人死是有益的那一个该亚法。约翰在提醒我们，其实耶稣掌管整个受难的事件，在该亚法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该亚法为什么说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该亚法说这句话是因为那时候约翰耶稣他复活了拉撒路，引起了极大的骚动。那时候众人都相信了耶稣，甚至很多犹太人都相信了耶稣，所以在第十一章那边，很多犹太人就来告诉法利赛人，告诉宗教领袖 说耶稣的确复活了拉撒路。而这群宗教领袖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任凭耶稣这样下去，大家都去信耶稣了，谁来信我们？而且如果耶稣继续这么受到众人的拥戴，引起的社会的不安动乱，罗马帝国会来镇压我们，到时候以色列会被消灭，我们现今所能够得着一切的利益权利就没有了。所以就在那个紧急的会议当中，该亚法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在十一章第五十节，该亚法的想法是，如果今天我们要能够保住我们的权利，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罗马帝国、罗马政府注意到耶稣这个造成骚动的分子，我们可以借着政府的刀杀了这个威胁我们宗教利益的耶稣。但约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十一章五十一节说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就是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换句话说，约翰让我们看到，现在这一个耶稣被捕捉、被审问整个的事件，是在耶稣的主导跟掌管底下，为了要应验上帝借着该亚法所说，要让政治跟宗教势力一同合作，除掉耶稣的事件。今天到第十八章，我们看到犹大带着这一队兵，带着这一群圣殿的警卫，来到客西马尼园准备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并不是被动的被逮捕，耶稣是主动的，在整个过程，甚至从那复活拉撒路事件开始，就定下这个计划，好让自己能够成功的被逮捕、被审问、被钉上十字架，好完成上帝所预定那救赎世人的计划。所以耶稣在这边对着这群人说，我就是，你们找谁？我们来找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耶稣不但是让他们可以清楚地认清你们要抓的人、要找的人就是我，这一句我就是，其实耶稣更是在宣告，我就是那一个主动喝下苦杯，我就是那一个主动顺服上帝的旨意，我就是那个主动献上自己生命的主基督。 就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八节耶稣自己说、第十章十八节耶稣自己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倘若不是这位掌管万有的主愿意主动舍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人可以夺走耶稣的性命。政府的势力不能，宗教的势力不能，那看不见属灵的黑暗势力也不能，唯独耶稣那掌管天下万物的主愿意自己舍了自己的生命，否则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的性命。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回答我就是的时候，第六节圣经说，他们就是这一群来捉拿他们的人就退后倒在地上。我每次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会想，这什么东西啊？所以耶稣是像那个周星驰那个功夫电影里面那个包租婆，对，那个河东狮吼功，当他一喊叫的时候，哇，地会震动，窗户会摇撼，然后那个桌上的玻璃杯就碎掉了，哇！所以耶稣发出这种狮吼功，所以大家就一听，脚就腿软，就退后倒在地上。这得要多大的分贝才能够造成这种事情？我想这里可能不是。我想耶稣当这边，当他宣告着我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的那七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但是这里没有一个明显的形容词，到底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谁。但是这句我是，如果我们从整个这边的上下文来看，耶稣就在宣告，我就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我就是那位引导所有受难事件不断进行的主宰。而这个我是的宣告，好像那一位掌管万有的主的权柄，跟那一个对方正要来抓他那群黑暗的势力产生一个极大的对抗，而那些人没有任何的黑暗势力，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在这位万有的主面前站立得住。而透过这一个好像很神迹式又很戏剧性的跌倒，让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胜过我们的主基督。他们唯有在主的面前俯伏敬拜，将一切的权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主动舍了自己，耶稣主动引导整个受难故事的进行。其实约翰让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宰。倘若不是主的愿意，倘若不是主的主动，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的性命。不是这些该亚法所设下的计谋引动罗马政府跟他的合作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不是那些宗教人士心中的诡诈所做的这些计划可以完成这些事情，不是那些几百个人的兵力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勇猛可以做成这些事情。不，若不是耶稣主动舍了自己，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性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是谁？是美国总统吗？是那一些威权国家如同皇帝如同沙皇一般的统治者吗？是那世界的首富，还是那一些宗教的领袖？各位，这些人都很有权势，他们都很有力量，他们可以发一言叫人生叫人死，他们的一个决定可以带来许多世界的变化，许多局势的转变。但是这些人他们的权势再大，他们仍然受制于一些外在的力量， 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只凭己意不受控制的做任何的事情。今天一个美国总统，他同样需要受到参众两院的制衡，一个集权国家的领袖，他仍然面对周围其他国家对他的压力跟围堵，一个再有钱的人，他没有办法抵抗市场经济的力量，而一个宗教领袖，倘若他失德、失言、失格，他也会受到人的唾弃。所以没有人他的权势可以自立于其他的外在力量之上，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管制的任凭己意而行。但唯有耶稣基督不一样，他是那掌管万有的主，他是那创造万物的主，万物因他而有，也因他而立，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没有任何的权柄能够约束耶稣基督这位万有的主，也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可以迫使耶稣基督听从他们的话。而正是耶稣基督拥有这掌管万有的权柄，因此他能够如此的宣告主上帝所赐给他的一个都不失落。正因为他有掌管一切的主权，因此他能够说，他能够保守一切属他的人一个都不失落。就像主的话语掌管太阳，每天都会从东边升起，正像主设计了在酷寒的冬天之后，我们一定会经历到春暖花开的时刻。这位掌管万有的主，他能够保守一切属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所以在第八节，耶稣当他跟这群人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然后耶稣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耶稣希望透过这两次的自我的宣告，让这一群来抓捕他的人可以清楚地认清他就是耶稣，就是他们抓捕对象，然后希望可以保护他的门徒平安地离开。而第九节，约翰就说，因此耶稣这个行动就应验了他所说过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这是应验耶稣从前说过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耶稣在哪里说过这个话？耶稣在哪里说过这个话？比较接近的可能是在6章39节，在那里耶稣他这样讲，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另外一个很接近的是在17章12节，这边说到，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这两节圣经其实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他讲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就是属他的人，而耶稣会因着自己的名保守护卫他们，叫他们一个也不会失落。也就是说，这是耶稣曾经讲过的话，而约翰说，现在耶稣在这里面对被抓捕所做的行动，就在应验这边的话，好让耶稣说过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耶稣这边希望他的门徒保护他们可以平安的离开，不被这些势力所抓捕，就是这两节圣经最终极的应验吗？如果我们再看一次第6章第39节，那边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后面有一句话说，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对耶稣而言，耶稣保守人不失落，最终的是使他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他在地上的生命也许会失去，他地上也许会遭遇患难险阻，他甚至可能面对肉身生命的威胁，但是那属耶稣基督的上帝透过那复活的大能，在末日要叫他能够复活并且得着永生。同样的，在17章12节，耶稣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那灭亡之子在这边指的是犹大，而在犹大这个人之外，凡是属耶稣基督的，没有一个会灭亡。换句话说，主要信徒能够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上帝所应许那永远生命的盼望之上。我们在世上一定会面对许多的挑战，会有许多的困难，甚至面对的是一些生命的威胁，但主告诉我们，他所给我们的不失落是预告将来我们一定不致灭亡，反得着永远的生命。而这个宝贵的应许之所以值得相信，是因为这位主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宰，他凭着自己的旨意行作万事万物，他也凭着自己的旨意献上自己的生命，而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中将我们夺去，也没有人可以胜过他的权势。因此主可以如此的宣告，凡是属他的，一个也不失落。他已经借由自己的舍命将我们买赎回来，单单的归属于他。我们这些人是耶稣基督用生命重价所买赎的，我们是属他的。而主既然舍了他自己，他必然不放弃每一个属他的人。而约翰让我们看到主的这个应许，主的不放弃，是连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的人，主也不放弃。第15节开始，圣经让我们看到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约翰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彼得为什么要跟着耶稣去，他在后面想做些什么。彼得约翰也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一个大祭司所认识的门徒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把彼得带进去，那个门徒究竟是谁，约翰也没有说。但是约翰在这边关注的却是当彼得进了院子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约翰接下来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可是约翰在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却中间插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第19节那边，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也就是他在这边记载了一个在大祭司面前耶稣接受审问的一个情境，然后才又回到第25节西门彼得在烤火，然后最后的两次不认主的行动。约翰这样的写作其实非常的值得深思。如果约翰只是要写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为什么不单单的就把它写完就好，而非要把它拆成两半，在中间放进耶稣面对审问的这个事件？ 很有可能我们必须要把彼得三次不认主跟耶稣接受大祭司的审问这个事件一起来看，因为它是一个同时进行的事情。当耶稣在大祭司面前被审问的时候，同时间彼得正在外面烤火，他也在接受审问。而当耶稣跟彼得同样在接受审问的时候，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约翰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先看耶稣他面对的审问是什么。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换句话说，大祭司问话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的门徒有谁？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在哪里？大祭司关心的是耶稣这个骚动者、造反者，他所带来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这跟接下来要把耶稣送去比拉多那边接受政治的审问是有关的。第二个，大祭司问的问题是，你的教训，你到底怎么去煽动这群人？你在说些什么？大祭司希望可以得着他一些教训当中违背律法，那些抵挡摩西律法的一些证据，希望可以从宗教的方面来致死耶稣。但耶稣的回答，他并没有被大祭司牵着走。耶稣的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基本上讲的话就是，不需要问我，我私底下讲的跟我公开讲的都一样，你想知道我说过什么，你去问那些在圣殿里面在公开的场合听我教导过的人，你就可以知道。而这句话反过来就是说，你现在审问我其实是不符合犹太的律法规矩，因为犹太人定人的罪必须要有证人的证词，而不是单凭被告的话来定罪。没有证人的证词，在一个晚上进行这样的审问是一个不合法的行动，而耶稣的回答显出他的无罪，而也同时耶稣的回答没有透露出任何跟门徒有关的讯息。耶稣直到这时候仍然继续保守他的门徒，一个也不失落。然而与此对比的却是在院子里面也同样接受审问的那个彼得，虽然那是一个不正式的审问，但是却在让人不经意的问，你不也是耶稣的门徒吗？其实这些人的问题他并不期待正面的回答，这些人问题也不是代表说彼得回答是就一定会被如何，因为你看大祭司所认识的门徒不也在当中吗？所以这些人只是带着一种好奇，哎，你不也是耶稣的门徒吗？而在一次两次的询问当中，彼得接连三次的说，我不是。弟兄姐妹，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在他们吃晚餐的时候，约翰福音13:37，彼得还说，主啊，你要去哪里？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就是把命舍了我都愿意。而在13:38，耶稣就跟他说，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而就在18:27，当彼得第三次的不承认的时候，圣经说立时鸡就叫了。约翰在这里记载了第二个应验。1:11，约翰记载第一个应验是耶稣基督 保守他的门徒一个也不失落，应验了6:39还有17:12的话。而在这里借由彼得三次的不认主当鸡叫的那一刻，虽然约翰没有这么说，但是约翰却让我们看到这是耶稣所讲的话第二个的应验。而这两个应验并排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人何其的软弱。很多人在解释彼得的不信不认主，常常在变成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留意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留意自己的属灵状况，我们要好好的刚强勇敢，我们不要在生活当中的这些软弱的时候否认我们的主基督。常常把彼得形塑成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在警戒我们应当要刚强勇敢，要多读经多祷告，我们才不会否认我们的主。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约翰把两个应验并排在一起，又把彼得的三次不认主跟耶稣面对大祭司的审问却依然保守他的门徒这件事情一直放在一起看。我觉得约翰是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就跟约翰一样软弱，我们其实没有我们自己所以为的那么的刚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就跟彼得一样，在我们的生活的顺境，在我们觉得喜乐，在我们觉得丰富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的趾高气扬，信誓旦旦的说，主啊，我甚至能够愿你为你把命舍了都愿意。但是当真正生命风浪临到的时候，当那压力真的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快的就会像彼得一样的说，我不是。我们的否认可能是因为当下的一个面子，我们的否认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的一些成就，我们的否认可能是因为我们舍不得即将就要实现的业绩，我们的否认可能是因为我们受不了那周围同侪带给我们的压力。有太多太多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真的在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如此软弱地说出我不是。而但是也在这体认自己的软弱的当中，约翰希望我们看见的是，主他已经讲了，我就是。主是那位坚实可靠、掌管万有，并且愿意按着旨意保守属他的人一个也不失落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实，今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确据，从来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更多的刚强、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踏实、更多做主工、更好的读经祷告，以至于我们属灵的力量非常的强壮，像一个属灵的巨人，怎么样的风暴来也打不倒。不，约翰将这两段的应验并排在一起，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没有我们自己以为所想的那么强，而我们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强到不会软弱的不否认主。看看彼得，他不但这边否认了主基督，后来当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他领受了圣灵的充满，他蛮有能力，他可以一次的布道3000人信主，5000人的信主。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说，当他在外邦人当中看到彼得原本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当有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的时候，彼得因为害怕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得罪了那些犹太人，彼得就赶快跟外邦人离开，作假，为了爱惜自己的名誉。 各位，彼得已经是那被圣灵充满，那位服事大有能力，可以布道叫多人信主，侍奉极有果效的人。而当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仍然会随火作假。他没有否认耶稣，但是那个行为不也是否认自己成为一个上帝儿女该有的表现的一个情况吗？各位，否认耶稣不一定是今天当我们有了刀子架在我们脖子上说你认不认你是基督徒，你认就给你一刀，不认就放过你，不是这种否认。否认就是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面对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情况，而我们不能够继续的坚持我所信的，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情不能够真的反映我生命当中的价值观，我仍然在骄傲的为着我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我仍然因为看见别人的成就而在那边向他发出嫉妒，我仍然用许多诡诈的方式希望可以获取我的利益。这不就是我们这软弱的人在面对这个世界会一直不断做出来的事情？而很多时候就在这些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从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好像看见了自己，我就是那位在说我不是的人。我有一个愿意承认自己软弱，他才能够愿意来寻求那位刚强的主。我有一个人真实的看见自己，不是凭着自己能够更加的刚强壮胆，属灵的防护力有多高，他才能够真的知道他得救的确据来自于那位掌管万有的主以及他所说的话。因为是主舍了他自己，并且用他的名保守护卫我们，好叫属他的人一个都不失落。主为什么可以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不失落？让我们再次回到一开始所问的这个问题。基督徒信主的人得救的确据从来不在于自己可以有多好的属灵修炼，多么敬虔的生活表现，以至于我可以夸口我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真正得救确据来自于那位掌管万有的主，因为倘若不是他愿意，没有人可以夺走他的性命；倘若不是他愿意，也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中夺走属他的人。主已经愿意为了拯救你跟我舍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他自己甘愿舍的。他是为了表达神对世人那极高无比的爱而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主既舍了自己，他就不放弃每一个属他的人。我们得救的确据来自于承认我们的软弱跟无力。我们得救的确据不在乎我们靠着个人的修为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属灵，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好，仿佛可以抵御这世界一切的攻击。我们得救的确据来自于我们选择相信主按着他的信实保守属他的人不失落，主按着他掌管万有的能力护卫我们不被这邪恶的力量所击垮，主按着他无比的大爱，因此他必定爱我们到底。因此主既舍了他自己，他就不放弃每一个属他的人，而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美好的工作，也借着你所彰显那耶稣基督掌管万有的权柄，并他信实不落空的话语，叫我们可以坚定的相信，并且得着这能够得救的确据。我们向你献上赞美、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